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月松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
两名尼泊尔人喺钓鱼时被海鳄卷走溺亡。澳洲冲洪北部亚新几内亚山体滑坡灾害250万澳元。79岁雪梨市长摩尔寻求第六个市长任期。轻轨工人薪酬协议谈判破裂，雪梨轻轨将喺5月29号罢工数小时。澳洲国立大学抗议型学生拒绝撤离令，警方将入校进行驱逐。澳洲议员参加庆贺台湾新任总统赖清德就职晚宴，受中共威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雪梨消息，5月27号星期一下午，两名在雪梨南区拘留海边钓鱼的尼泊尔人被大浪卷入海中，不幸溺亡。这两名年轻的尼泊尔人当时在索兰达国的岩石上钓鱼，其中一人25岁，另一人只有22岁。当地的海浪十分危险，之前就曾有钓鱼的人在这里丧生。当日下午2点45分左右，不救人员接到报告说有钓鱼的人从海边的岩石上落水。当地警察、救护车、海上救援队、救生员一同赶赴现场救人。不久后，落水的两人被捞起，在急救车赶到前，急救人员进行了急救，但已经反魂乏术。目前就不清楚两人落水时是否穿了救生衣。坦培拉消息，近日北部亚新几内亚简称巴新偏远村庄发生巨大山体滑坡，数千人被活埋。澳洲已准备好了一个250万元的一揽子计划予以援助。巴新国家灾害中心说，上个星期五5月24号，北国边缘的英格省发生山体滑坡，造成2000多人被活埋。由于灾难性山体滑坡造成的死亡人数持续上升，澳洲将向北部亚新几内亚派遣技术专家，并提高250万澳元的初步援助。根据澳洲的一揽子援助计划，专家们会提高事故管理援助，支持地质灾害评估，并对早期恢复工作提供帮助。澳洲国防军也会提供协助。澳洲副总理马尔斯这个星期一晚的时候发表声明说，作为近邻同朋友，我们会尽我们所能提供支持。巴新国家灾难中心上个星期讲给联合国听，超过2000人被活埋后失踪，但由于缺乏准确的人口数据，加上很多人居住在偏僻的山村，估计的数字不尽相同。上个星期五凌晨3点左右，山体滑坡直卷巴新北部的杨巴利村，当时大部分人都在睡觉，150多座房屋被埋在近2层楼高的土石堆下。救援人员讲给当地媒体听，他们听到了地底下传出来的尖叫声。山体滑坡发生超过72小时后，居民们仍在用铲、棍棒和双手试图移动土石，寻找幸存者。由于地处偏远，抢援设备和救护物资迟迟不能抵达，而附近的部落战争迫使救护人员乘坐由士兵护送的车辆，在夜间返回约60公里外的省会。山体滑坡地区地势险峻，援助物资难以送达，令到救援工作受阻，人们担心不会找到什么幸存者。澳洲外交部长黄英贤说，澳洲准备考虑在这个星期一的宣布之外提供更多支持。马尔斯更表示，澳洲会继续与巴新官员合作，探讨如何以最佳方式提供援助。雪梨消息，雪梨市长摩尔正在寻求第六次担任雪梨市长，继续破纪录的主持全国首位一指的商业区运营。而摩尔在竞选声明中说，他对这座城市愿景的承诺还未完成。独立人士摩尔这个星期二宣布，他将寻求第六次担任市议会主席，继续延长期已经20年的执政生涯。雪梨市拥有超过20万居民，涵盖中央商务区和多个内城区，其经济产出占新州经济总量的1/5以上。到今年9月新地方政府选举后，摩尔将年满79岁。摩尔在声明中说，他改造澳洲人口最多城市中心的工作需要时间，确保这座城市以环境、社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为核心，成为一个适宜居住、工作和旅游的好地方的工作还未完成。自2004年以来，我领导的独立团队提供了有效、进步、无腐败的治理。我寻求你的支持以继续担任市长，我为我们共同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并仍致力于令到我们的城市成为最适合生活、工作和旅游的地方，充满活力。 摩尔在其任期中逐渐关注了气候行动，建设了单车道、友好街道、轻轨，推进了城市主干道阻截石珠部分地区建造步行街的工作。他说，如果能够再执政四年，建造更多公园和社区设施以及改造大街的工作将继续进行。他的持续愿景是创造一个宜居、可持续、繁荣的城市。人类似乎有一种固有的保守主义，从不想要改变，但是城市确实发生了变化，人们的需求发生了变化，城市领导人也必须对此做出回应。不过摩尔在任期内的一些工作也引起了争议，特别是在市议会推动用单车道取代城市停车位的努力上。雪梨消息，雪梨轻轨服务将在5月19日高峰时段停运至多4小时，原因是有关数百名轻轨工人薪酬协议的谈判破裂。在为期数个星期的雪梨灯光秀开始几日后，工人者从5月28日起就开始面临轻轨服务问题，原因是法国 Transdev 公司的员工驾驶有轨电车的速度比平时慢，而且作为受保护的行业行动的一部分，他们拒绝加班。5月19日上午8点到10点以及下午4点到6点将有两次停工，轻轨将停止运行。 Transdev 警告说，每次停运前服务可能会中断长达一个小时。这次罢工行动将中断同中央车站到 Davichau 的 L1 线，以及环形码头到 Ramwick 和 Kingsford 的 L2 线同 L3 线的服务。 Transdev 与代表司机同其他运营人员的工会 RTBU 之间的谈判已经进行了数月，但在上个星期晚的时候陷入僵局。上一份企业协议已在去年11月到期。工会的有轨电车和公共汽车部门秘书巴比洛说，正结在于Transdev拒绝向帕拉马达新轻轨线路的工作人员支付与其他线路相同的工资。这条线路将在8月开通。巴比洛说，在这种安排下，工人的时薪比 L1 线的工人低2.5元，比 L2 和 L3 线的工人低5元。Transdev提出的第一年加薪 5%， 其后三年每年加薪 3%。该公司与新州政府签订了运营雪梨轻轨服务的合同。然而，巴比洛表示仍然不拒绝了这一提议，因为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高通胀之后，加上考虑到工人带来的生产率提高，这一加薪提议是不够的。超过 98% 的工人投票赞成采取受保护行业行动，其中还包括拒绝穿制服。从28日开始，拒绝检查乘客车票的行动将持续24小时，而其他行动正在进行中。Transdev 悉尼总经理 Hudson Doran Roacher 敦促乘客在29日提前计划并考虑其他交通工具，或者如果可能的话，避免非必要的轻轨出行。新州交通厅表示，他正在与公交运营商合作，组织服务，运送受罢工影响的乘客。坎培拉消息，在澳洲国立大学的学生抗议者拒绝拆除亲巴勒斯坦营地的命令后，警方可能会开始进行逮捕。澳洲国立大学坎培拉校区保安以安全为由，这个星期一指示抗议学生搬走随身物品并撤离校园，不过抗议者已经拒绝离开，仲向校园管理人员高喊口号，并在社交媒体上呼吁社区支持者加入他们并保护营地。现在已有大约100人响应这一号召，他们在营地周围手挽住手，高呼自由巴勒斯坦口号。澳洲联邦警察已经抵达现场，对营地领导人说，他们被告知如果再不离开，警方将开始逮捕。据悉，谈判小组成员将与抗议者会面，试图鼓励他们按照大学的指示离开。警方发言人说，警方目前仍处于观察状态，在被问及是否会逮捕任何人时，该发言人说，这个取决于发生的情况。澳洲国立大学抗议者要求大学切断与以色列武器制造公司的联系，揭露并剥离所有参与加沙种族灭绝相关的实体，并切断与以色列的联系。在抗议活动升级之前，墨尔本大学和西澳科廷大学的学生已经收拾好自己的亲巴勒斯坦营地，理由是校方已经改变就要求公开与武器制造相关系的态度。澳洲国立大学坚称，校方从未指示学生停止抗议，但营地带来了安全问题。该营地位于大学人口密集的地区，亦是主要的紧急疏散场所。 备用聚集区在上个星期三的疏散过程中出现故障，对学生、教职员工和广大公众构成了无法承受的风险。国立大学的每个人都对我们社区的安全和福祉负有同样的责任感，确保这项指令是为了确保我们社区的安全和福祉。学生们表示，大学管理部门拒绝与学生或其调查小组会面，很明显学校无意与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的和平学生抗议者进行善意接触。对于消息，澳洲多名议员参加了雪梨桥建庆祝中华民国第十六任总统就职晚宴后，收到中共总领馆发出的威胁电邮。对此感到震惊的议员表示，中共的主席说他在澳洲政坛无立足之地。5月20日，多名澳洲议员在雪梨出席了欢迎中华民国第十六任总统赖清德、副总统萧美琴就职的晚宴。11名参加晚宴的议员收到了中共发出的威胁电邮，包括多名新州工党、自由党议员、独立议员以及联邦自由党潜在议员弗莱茨。发信电邮的邮箱是中共总领馆政治与媒体事务部门的专门邮箱。中共总领事馆在电邮中坚决反对这些议员出席庆祝赖清德就职的晚宴，要求议员们谨慎处理与台湾有关的问题，真正尊重一个中国原则，避免不必要的干扰或损害来之不易的中国关系改善势头。澳洲战略分析机构创办人萧布里奇表示，这个是中共试图干预澳洲内政和决策的又一个例子，而且是有意为之的国家恐吓行为。澳洲律政厅副厅长麦德莫特收到中共的威胁电邮后表示，他对中共这种干预行为感到非常担忧，中共的主手说他在澳洲政坛没立足之地。晚宴上，台湾政坛的民主自由获得了澳洲各界政要的交口称赞，联邦议员弗莱茨用中文作为晚宴致辞开场白。他说，今晚我们都是朋友。相比之下，中共的一封电邮却被澳洲两大党派的议员和独立议员都感受到了专制独裁的敌意。新州工党政府的州长安文斯说，我们不会令到任何工党议员因为参加活动而被欺负或恐吓，他们只是在履行议员的职责。新州自由党影子财长陶德霍普表示，中共给他的这封邮件是令人震惊的干预行为，这个是试图阻止一位当选议员参与社区活动。自由党外交事务发言人柏明翰表示，中共的电邮会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可能会破坏澳中夫妇对话和接触。新州独立议员罗伯茨在出席活动后亦收到了中共的威胁电邮。他说，一个外国势力试图干预民选议员在自己的国家入面讲什么、出席什么样的活动，这个令人感到震惊和不安。这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